另外一方面，也开始预备门徒迎接他执杖要被害了。而刚刚我们读的第九章57到62节，就是他跟门徒对话的记载。那对于这一段经文呢，可能我们多少都有一点印象哈。但是平常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很不理解的地方。耶稣讲的话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极端哦，埋葬父亲，辞别家人，这一些在常理来说应该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为什么在这一个对话里面好像都被耶稣所否定了呢？不信主的人就更加觉得很难接受了，怎么耶稣在这里要求我们好像断六亲一样呢？就算是基督徒，我们也可能会觉得这段经文离我们很远，如果要做到像耶稣说的那样啊，可能只有那些宣教士啦、传道人啦啊，才能做到耶稣的要求。听起来好像这段经文跟我们一般的信徒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如果我们留心来听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我们就会注意到整个经文的主题都是围绕着跟从耶稣。跟从耶稣这一个短语，在刚才短短的几节经文就已经三次的重复出现了，在57节、59节还有61节都重复的提到要跟从耶稣。而在整个路加福音里面，每一个愿意接收耶稣的教训，每一个愿意来跟随他的人，都是被称为跟从耶稣的人，也就是说所有他的门徒都是跟从耶稣的。换句话说，这里的跟从耶稣就好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愿意接收耶稣的教训的，我们也是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的人，不是吗？所以这一段经文，耶稣的教导就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了。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思考它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提醒。首先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整段经文的内容。从第57到62节一共记载了耶稣跟三个人的对话，而这三个人呢，应该是已经对耶稣有一点基本的认识，甚至可能已经跟从他一段时间的。因为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当时耶稣除了12个门徒以外呢，其实还有不少的人跟从着他。而这三个跟他说话的人里面呢，第一、第三个人都是主动来跟耶稣说要去跟从他的。那自言他们自己来跟耶稣说要跟从他，那最起码他们应该就已经有一点的认识了啊。 PPT 可以到下一章，谢谢。那他们在这一个经文里面，既然自己说要来跟从主，那有可能他们就是已经听过主的一些教训，甚至有可能看过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啊，觉得他很厉害。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要来跟从你。而在第二、第三个人跟耶稣所说的话里面，他们一开口就是称耶稣为主。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说，这三个人其实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他们并不是说第一天听到福音啊，现在才来决定 要不要成为基督徒，要不要跟从主。其实他们已经成为耶稣的门徒了，那为什么在这里他们还有一个要跟从主的挑战呢？放在经文的处境，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要走向耶路撒冷了，他们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跟着耶稣一起去呢？对他们来说，跟从耶稣来上耶路撒冷，就意味着他们进一步的尾声，而这一个就是当下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我相信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也明白，在信仰上面的尾声呢，并不是我们决志信主的那一天，或是我们受洗的那一刻，那个一次性的决定。可能我们都经历过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面对一些的选择，我们要思考要不要再一次的向主来委身。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很微小的事情，比如说已经很久没有读圣经了，我们觉得其实需要重新捡起这一个灵修读经的习惯，于是我们就思考要不要再一次的透过这个读经的习惯来向主来委身。我还记得我信主之后没有多久决定要参加成人主义学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虽然呢已经去教会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当时我没有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主日学是在崇拜之前举行的，所以年轻人嘛觉得要早点起来是很艰难的事情。直到后来有一次我经历了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我突然发现原来神是这么的真实，我就决定我要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爱我的主。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每个星期天我要早一点起来，早一点去教会，我要参加主日学。那个时候的那一份感动我到现在还记得。可能有时候弟兄姐妹经历的是一些更加重大的决定，比如说我们本来星期天是要上班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觉得很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主日敬拜，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宁可赚小一点钱，我也要在主日来参与聚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被邀请参与一些的服事，我们明明知道要付上很多的代价，但是我们的心就是有这一份感动，我们觉得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服事更进一步的来向主来委身。在基督徒的不同阶段，我们可能也会像这三个人一样，面对着我们要再次委身的决定。而从耶稣跟这三个人的对话看来呢，这三个人都是有愿意的心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解决。那我们接下来就逐一看一下这三个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一个人。根据57节记载，这一个人来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人来到耶稣的跟前，其实是充满了激情的。就好像我们唱一些让我们很感动的诗歌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激动，甚至流下眼泪。这个人来到耶稣跟前，他是很认真的来向耶稣表明他愿意跟从主，而且你听他说的话， 他是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这是一个蛮值得我们佩服的心智哦。但是奇怪的是，耶稣好像并没有用同样的热情来回应他。58节，耶稣对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其实相当的奇怪，就好像你去传福音，你跟你的好朋友讲福音，然后到最后你问他啊，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如果他回答你我愿意，那你会怎么说？正常来说当然是感谢主啊，那很开心啦，然后呢就跟他说啊，我们来一起祷告啊，把你的决定告诉主啊，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嘛。但是如果你的朋友说我愿意，然后你就跟他说，真的吗？你想清楚了吗？你真的要信耶稣吗？就好像泼他冷水一样了。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就有一点点好像泼这个人冷水一样。那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对他说话呢？我在神学院里面服侍呢，对这一点就稍稍有一点点的体会。每一个学期我们都要面试申请入学的学生。那大多数的学生呢，来到神学院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们说他其实很愿意接收装备，他也有愿意服侍的心啊，不过呢他有很多的担心啊，他怕自己圣经不够熟啦也怕自己没有读书很久啦就怕自己应付不来。那面对这样的学生呢，我们面试的时候都会跟他们说不用担心我们老师会帮助你的我们有很多辅助你学习的课程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但是偶尔呢也会有这么一个学生对我们说，我觉得读神学很简单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在教会平常主日学查经差不多了没有关系的，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觉得我可以一面负担的工作我又读神学没有问题。那面对这样的学生呢通常我们就会跟他说你想清楚了吗读神学很难的哟我们建议你还是先从一门课开始吧你先试试看不要一下太着急。耶稣在这里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知道这个人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跟从耶稣来上耶路撒冷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要说后面他要面对的那些冲击怎么面对耶稣要钉十字架这些的事情，这一个人连最简单的旅途里面没有地方住他都没有想清楚，所以耶稣才需要跟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一个人满腔的热情想要跟从主，但是他没有想清楚要付什么代价，他连旅途当中没有地方可以住他都不知道。他可能是一时的冲动，他就说要来跟从主了。耶稣没有拒绝他，但是耶稣提醒他，你要清楚你要付的代价，你要有心理准备，才不会轻易的半途而废。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我们就招募在崇拜里面服侍的人员。那后来呢就是有一位执事就来跟我说某某弟兄他说他愿意承担崇拜主席这一个侍奉的岗位。那我就想一下这一位弟兄呢他来教会也有一段日子了也算是蛮热心的。 不过呢，我在主日崇拜里面好像就是没有看到他准时来过。那我就跟这一位执事说，我说我们很高兴他愿意服侍，不过你回去跟他说崇拜做主席呢要提前来教会的我们要先一起祷告啦，也有一些要预备的事情你回去跟他说，你先试试看能够准时出席崇拜，你能做到了我们再来邀请你接受培训来参与服侍。我们要知道自己要付的代价是什么，才不会容易的半途而废。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呢，在59节里面记载，他跟另外两个人有一些不同。这一个人是耶稣主动来找他的，耶稣跟他说，来跟从我。我们可以想象也许这一个人呢本来就是比较被动一点，所以呢他不像另外两个人自己说要来跟从主，他需要多一点的鼓励，所以耶稣就主动来跟他说，来跟从我。而这个人呢似乎也是愿意的，他并没有说我不要，但是他对耶稣的邀请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说，主啊，允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这一个回应呢就引起了圣经学者很多的讨论。有一些人就认为，如果这个人的父亲刚刚去世，那他应该很忙嘛，作为儿子他要料理后事，他不应该有时间来跟耶稣在公开的场合来交谈。所以呢就有人猜想，会不会这个人的父亲呢其实并没有死这个做儿子的呢只不过就是想要拖延所以呢就跟耶稣提出了这么一个条件。不过当我们来考察犹太人的葬礼的习俗的时候呢，我们进来就发现其实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一般来说呢，犹太人的安葬礼其实是有两次的。第一次呢是在人死了以后很快就会举行，在这个安葬礼里面呢就会把这个遗体放到一个家族的墓穴的里面，那通常这些墓穴就是一些很大的山洞，那所有的先人的遗体骸骨都是放在那里的。那这一个新的遗体呢就会有一个特定的安放的地方，通常过了大概一年之后呢就会有第二次的安葬礼。在这第二次安葬礼里面呢就会把这一个已经腐化的遗体剩下的骸骨呢跟其他先人的骸骨放到一起，完成了这个步骤呢才算是完成了整个安葬礼。所以有可能这里的这个人的父亲已经举行了第一次的安葬，现在呢是在等待第二次的安葬礼，所以他才会在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提出这么一个条件来。而这一个解释呢也帮助我们明白耶稣在第60节所讲的话，耶稣对他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上帝的国。这里的第一个死人指的是墓穴里面其他的死人，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新的死人。那当然这里不可能是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些原来的先人他们会活过来埋葬这一个新的死人，这里的意思是他们都成为一样的人了，让死人去管死人的事情，你作为活着的人你要去传上帝的国，这是你活人应该要关注的事情。 换句话说，这个人原本有一些的计划，而耶稣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他并不是不愿意，不过他想让耶稣的呼召来迁就或是 fit in 他自己的计划。耶稣进一步的挑战他，你要以福音为你人生最首要的优先次序，跟从主就意味着你要放下自己的计划来回应主给你的呼召。或许我们对这一个人多少会有一点理解，甚至是共鸣。我们可能会觉得，看一下耶稣要我做的事能不能够迁就到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是很多人正常的反应。有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参与服事，弟兄姐妹会说，你看我的小孩还这么小啊，我家里有很多事情要照顾啊，等他们长大吧，长大一些我就可以出来服事了。等到孩子大一点呢，我们又发现，哎呀，刚好事业到了要打拼的时候啦，我们又会对牧师说，啊，等一下，等我退休啦，啊，退休我就可以出来服事了。然后终于等到退休呢，我们就突然发现，哦，现在我要看孙了。曾经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的目标就是两年之内她要升职，要升到某一个级别。她说，你等我升级了，我升级了我就出来服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我相信主也悦纳我们这一份心，而我们的考量其实也是很实质的。不过当我们有很多的计算，有很多的考虑的时候，主也提醒我，不是他要迁就我们的人生规划，是我们要重新检视自己的优先次序，去回应他对我们的吩咐。最近呢，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他被主提醒的一个经历。那这位弟兄呢，他在教会里面也挺热心的服侍的，也参与一些做领袖的工作。不过呢，他一直都觉得其实神给他有感动应该要多一点的时间来服侍主，甚至呢要接受一些的神学的装备。但是他自己呢很挣扎，因为他的工作的发展其实也很好也刚刚升职了没多久，而且他知道如果他在职场上面继续的进修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他跟我说，如果我再去念一个 PhD， 他知道他的工作前途会更加的光明，所以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挣扎，到底应该要去读这个博士呢，还是应该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在信仰上面继续的晋升，在教会更多的服侍。直到有一天他开车的时候，他那个8岁的女儿就问他，他说 Daddy, Do you think God sees good value in your PhD? 女儿问他，爸爸，你觉得神看你这个博士看为好吗？他心里面知道这是神透过他的女儿来提醒他，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但是他知道在神的家来服侍是更加值得他摆上他的生命的。他知道他要重新来调整自己的优先次序，来回应神给他的感动。 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人。61节记载，这一个人对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许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看起来呢，这个人比前面两个人都稍微好一点点啊，他既是主动来找耶稣的，而且他不是没有想清楚，他知道自己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家人，所以他就跟主说，我可以跟从你，但是你让我先去辞别家人。那我们可以想象哦，辞别家人应该不需要很长时间嘛，啊，所以呢，他应该也不是故意在拖延。不过耶稣对他的回应呢，并不是说，好啊，你今天晚上去辞别哈，明天我在这里等你。耶稣反而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耶稣所讲的是一个耕种的比喻，耕种的时候手扶着犁一定要向前看，要看着一个清楚的目标才能够直走。放在我们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比方呢，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不能只看倒后镜啊，你一定要看着前方才能够达到你要去的目标。耶稣用这一个比喻来提醒这一个人，你要跟从我，你要认清楚前面的目标。如果你经常左思右想，最终就没有办法走下去。其实我猜想呢，如果这个人真的今天晚上去辞别家人，明天早上就来，我相信耶稣应该会欢迎他的。但是主知道，这个人可能最终想来想去都没有行动，所以才要提醒他，你要认清楚这个目标，你才能够跟从我。曾经有一次呢，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分享这一个信息，结束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弟兄来跟我说，他说，如果我是20年前听到这一篇道的话，可能我会觉得很被激励，我要去跟从主。但是现在呢，我60岁了啊，这些事情留给年轻人吧。那我回家就想了很久，我在想，跟从主有年龄限制的吗？是不是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啊，我们就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呢？我们神学院里面有几位校友，现在在宣教工厂里面服侍。那他们几个呢，刚好都是提早退休，然后读完神学，然后出去远方来宣教的。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年纪应该就是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的，但是他们却决定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要去服侍主。其中一位呢，他在台南一个小的乡镇里面在服侍，去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呢，曾经去看望他。我去到他住的那个小地方，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乡镇哈，我从台南坐车去要坐了1个多小时。然后呢，当时虽然已经10月份了，但是天气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弟兄呢，就住在一个铁皮的小屋里面。但是他很喜乐，他跟我分享上帝怎么为他预备这个刚好住在教会旁边的小屋啊，让他能够很方便的来服侍。他也很开心能够在当地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能够去开展福音的工作。我回来就想，真的跟从主并没有年龄的限制，只要是从神而来的感动， 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有能够被主所使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继续的来委身来跟从神。弟兄姐妹，你愿意更多的委身跟从耶稣吗？或许主已经让你看见福音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他的羊群的需要。或许你也曾经被神的话语感动，你知道主给你挑战，你要更多的摆上自己。或许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你觉得是自己的一时冲动而放下了。路加福音这段经文从头到尾没有告诉我们这三个人叫什么名字，或许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像他们三个一样。同样的，今天我们的主也在问我们这个问题，你有愿意的心，那你会行动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配，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跟从你，你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让我们能够参与在服事当中。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当你的感动来到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的子民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回应。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优先次序，帮助我们认清楚眼前的目标，让我们快跑的来跟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